俄罗斯纪念末代沙皇和他的全家遇害100周年。1918年7月16日夜间到17日凌晨，在俄罗斯乌拉尔地区首府叶卡捷琳堡一名俄罗斯工程师住房的地下室中，布尔什维克的秘密警察用手枪和刺刀杀害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妇以及他们的四位女儿和儿子，还有家庭医生、仆人、厨师、管家等总共11人。俄罗斯东正教会几天前在沙皇遇害时刻举行了东正教十字架游行活动。东正教会说，来自俄罗斯和世界各地大约10万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活动由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利尔亲自参加和主持。游行队伍从沙皇遇害地点出发，经过5个小时的步行20公里，抵达郊外遗骨被遗弃的地方。叶卡捷琳堡的一家广告公司最近在市中心一处地下通道的墙壁两侧临时张贴图画，再现当时的恐怖悲剧场面。墙壁的一侧是一群手持手枪的秘密警察，对面的另一侧则是沙皇全家。官方民调机构最近发表的报告说，有57%的俄罗斯人认为末代沙皇遇害是令人震惊的犯罪事件，但仍然有不少人认为末代沙皇罪有应得，只是对他的处罚过于严重。俄罗斯官方去年低调纪念了十月革命100周年，科格勃出身的普京总统对沙皇遇害100年事件保持沉默。相比之下，前苏共领导人出身的前总统叶利钦在1998年参加了沙皇遗骨的安葬仪式，并低头默哀。俄罗斯共产党试图为当年的犯罪举动开脱辩解，俄共领导人拉什金说，这是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尽管沙皇不应该被处决，但这起事件同列宁和党没有联系。许多历史学家说，虽然布尔什维克有意销毁了许多档案，但历史研究仍然得出结论，当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做出了杀害沙皇一家的决定，同时得到了列宁的批准同意。历史学家安菲尔吉耶夫说，末代沙皇当时已经退位1年多，不是一股政治力量，几名白军领袖并不主张恢复帝制，他们更倾向俄罗斯走西方民主道路，沙皇根本不会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威胁。他说，杀害沙皇全家可能同新生政权缺乏自信，布尔什维克感觉这个政权没有合法性有关。他说，参与这起事件的一些秘密警察起初认为自己完成了神圣事业，但后来许多人意识到他们参与了一场犯罪活动。安菲尔吉耶夫说，苏共政权为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的洗脑，谎称末代沙皇是血腥的尼古拉。尼古拉二世虽然犯下了许多错误，但同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怖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安菲尔吉耶夫说，末代沙皇的一名女儿和唯一的儿子的遗骨后来才找到，他们两人至今仍然没有被安葬。安菲尔吉耶夫说，当时的命令是不留下任何证据，销毁所有痕迹。秘密警察们开始升起篝火，想首先把他们两人的尸体烧毁，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时已经天亮，他们两人的尸体就在篝火旁被掩埋，其他人的尸体被掩埋在道路旁，距离这个地点70米远的地方，直到这些人遇害70多年之后才被发现。历史学家们说，沙皇的女儿们随身携带了很多贵重的珠宝，这些钻石和首饰起到了防弹背心的作用。近距离开枪之后，沙皇的女儿们仍然在呼吸，他们后来死在刺刀之下，遇害者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到郊外。为了彻底销毁痕迹，苏联秘密警察科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70年代下令推倒叶卡捷琳堡市中心沙皇全家遇害的那栋房子。苏联当局以对当地的小区改造为名，推倒了当地的所有旧建筑。苏联解体之后，在沙皇全家遇难地点建起了一座巨大的东正教堂，起名为滴血教堂。布尔什维克政权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否认杀害沙皇一家。俄罗斯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领袖亚夫林斯基说， 布尔什维克的继承者们今天仍然在统治这个国家，而且同当时的统治手法一样，到处充满了各种谎言。亚夫林斯基说，沙皇全家遇害是国家犯罪行为，显示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红色恐怖的本质。不光是沙皇一家，工人、农民、商人、贵族等等，后来都成为这个政权恐怖机器的受害者。历史学家祖伯夫说，普京的统治正从过去苏联的一些意识形态中寻找支撑点。他说，普京的经历使他内心深处不太可能同情末代沙皇的遭遇。历史学家们说，法国大革命过去也曾经把自己的君主送上断头台，但都经过审判，而末代沙皇被秘密处决，遇害的还包括无辜的家庭成员和随从。末代沙皇的遗骨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俄国历代沙皇一样，目前被安葬在圣彼得堡东宫对面涅瓦河上的彼得保罗要塞中的彼得保罗大教堂中。沙皇过去一直是俄国东正教的最高领袖，俄罗斯东正教会2000年已经把末代沙皇和他的家人封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